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这个星期，上海市政府表示已经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将逐步解封。可是居民说，不仅没有解封，而且管控更加严了，他们担心被静默和入户消杀。上海市疾控中心又有一位专家大胆直言说，入户消杀不仅没有用，而且有害。那专家的警告能不能制止这种非理性的政治化运动？强制隔离、入户消杀会给法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来分析和讨
论。大家好，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谢谢。那上海现在宣布已经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于博士，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居民说并没有解封的迹象？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我听这个很多我的上海的朋友，他们在介绍他们个别的这个小区的情况的时候，都在说没有解封，但是呢，这个政府说社会面清零。那么这个社会面清零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幅漫画很有意思，他把这个街道啊用两个栅栏隔开了，隔开当中坐了一个人，那么这个当中坐着一个人这个空旷的街道呢，就叫社会面。那么当然这一个人如果是阴性，社会面就已经清零了。事实上这个漫画非常有生动的反映了上海的一个现实，就是所谓社会面清零，就是在社会面活动的那些人是阴性的。但是什么是社会面活动？我们大家可以看，现在社会没有活动，就是极少的活动，可能就是那一些防御的这个防控人员，或者是一些基本的，就是说呢，保证这个供应的那些人在市面上这个社会上走动。那这些人如果是阴性的，那他们认为社会面就清零了。那么这个可不可以做到呢？当然可以做，而且也很容易做到。只要把阳性赶回到这个家里面，只要让阴性的只放阴性的出来，那这就是社会面清零。这跟我们大概两三个星期以前预测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因为中国以前包括现在还表面上坚守的所谓的叫做动态清零这个政策，要想实现的话，除非病毒听政府的话或者听党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只能实现一些就是说表面化的这样的一个清零。那么目前看来，他们是走向了一个表面化的清零。当然真正的清零与现在 Omicron 这一种传播非常这个快，也有没办法防止的这样的一个病毒情况的话，那个来说它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我相信那个何教授从专业角度应该可以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说明。
现在上海官方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就是说，每天大概有900多例的确诊病例啊。那上海2500万的人口，每天只有900多例，何教授你怎么看？它能清得这么快吗？
中国有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就是它缺乏这个透明性，所以呢，所有这个信息啊都是被这个政府控制的，所以他说出来的东西。你只有这么一个渠道去听他的，但是他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科学，我们可以看一看，对吧？像比如说，你说他前一阵子公布的上海的那些有症状的，把无症状的那些阳性感染的人和他的死亡率，这个死亡率就比正常上海正常人群的死亡率还低，难道这个你得了病毒以后反而还降低了死亡率，是吧？这就完全违反了医学常识。所以呢，在中国这样一个就是说缺乏透明性的这个国家，所有信息在被政府控制，然后他给出这些官方信息都是缺乏违背科学和这个医学常识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相信他。
那现在根据官方的数字啊，它的疫情是减轻了，不过呢，上海市政府这个清零的这个本质啊并没有变。现在网上热传的视频中啊，有几个大白到人家家里去，对着打开的冰箱、地板、电视、沙发就喷大量的消毒剂，那家里是一片狼藉。不但在室内消毒，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啊，还对室外的环境投放大量的消毒片，引起居民的身体不适。那何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对冷冻食物物体表面，特别是室外进行消毒这种做法？
这个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啊，还是通过呼吸道，通过这个病人打出来的，比如说喷嚏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病毒，那是一种气溶胶的，通过空气传播，这是一个现在公认的主要的传播途径。至于通过这个物体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目前为止的那个研究不多。但是呢，今年呢，比如说那个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他们是做了这个有关的研究，并且发表出来，就说明呢，经过他们的研究发现什么呢？就是说通过物体传播给人、误传人这样的一个途径呢，这个是概率是非常的低的。主要的途径呢还是通过这个空气、气溶胶啊这样的传播。所以呢，如果搞这种，就是说我们呢觉得最有效的，目前医学界觉得最有效的，就是阻断这个通过误传人的途径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每个人勤洗手哈。那你要有可能的话，你还可以拿一些自己个人，拿一些消毒纸巾啊，擦一擦你的那些桌面啊，擦擦把手啊，门把手。计算机的键盘啊，这些都是可行的。在美国呢，这个对于这种政府这种消杀啊，它一般来说主要是针对这个公共场合，对于个人这个事都是由你自己来负责，自己来把握。所以这样子入室消杀这种情况呢，在美国是基本上是非常的少见啊。
那他对这个室外进行消杀，比如说在排水沟里面投一些消毒片，还建设了所谓的这个消毒人行通道，就是人经过的时候就往人的身上喷这些消毒液，这个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对环境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那我这个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说这些消毒剂啊，其实你要是吸到这个肺里面去以后，会引起肺里面的这种化学性的那种反应，是对肺组织会产生这种损伤的。然后你这个消毒片扔到这个环境里面，对环境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你比如说你扔到这个下水道里面，说不定你的消毒片对这个下水道是有腐蚀作用的，或者有其他不同的这种作用，对吧？所以呢，这种是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误传染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你效果上又不好，这个对于代价和这不良的作用呢反而很多，所以呢是一个就是说就是说事倍哈，功半都不如，是不是？就效果非常小，这个代价和这个伤害呢却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上海有一些居民啊被强制的拉去方舱隔离，然后他们就拒绝交出钥匙。有一些视频和图像呢就在网上热传啊，有大白就爬着水管从窗户和阳台上进入居民家中去消杀，那看上去就是好像飞檐走壁，就像看武侠电影一样啊。那于博士，这个政府有没有权利强制居民首先是强制把居民拉去方舱，然后呢又要强制说把钥匙交出来？
对，这个是个非常现在目前的大家聚焦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在防御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要遵守法律，是不是要遵循法治的原则。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那个教授童志伟为这个事情专门出了一个就是意见和呼吁信，让政府呢要回到法治的轨道来执行这个防御。那么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就是现在防御都是说这是紧急状态，可是呢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有权宣布紧急状态的国务院啊，这个全国人大没有一个地方出来说过中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所以呢现在用中国的现有的法律宪法来讲的话呢，上海市政府所称的那种在紧急状态下限制人身自由，包括强制拉这些不光是病人或者说是疑似病例，甚至包括就是密切者去方舱进行隔离，而且严格的隔离，甚至是一种在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进行隔离，在法律上是缺乏依据的。所以这为什么这个童志伟教授还有二十几个其他的这些各个不同专业的这些教授都出来，就是说呢呼吁政府不能够超越法治来进行防疫。而这种防疫呢，这一次的上海防疫呢，凸显了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直在口头上政府强调，反复强调要法治要执行，但是呢在政府 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后，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法治。现在为止，上海市政府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说这些法学教授提出的疑问，我们有没有紧急状态，有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即使不是说紧急状态，你看那个防御中国防那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也没有这一条规定，密切者要把它去关到这个去隔离，它只是说对病例，比如有高度传染性的这个病例或者疑似病例。但是现在上海按照政府昨天的这个公布，已经有90几万的，是近接近100万的这个密切者。那这一些人本身不是在防治法的这个叫做隔离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上海已经完全是不顾法律，不顾这个现在的这个制度，那就是一种什么派脑袋，完全是依靠权力的意志在行使。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对中国实际上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所建立那个初步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雏形呢，是个极大的打击。同时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上海的人，这已经是包括在上海的一些临时居住的一些人，通过这些事情对政府的一些公信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疑问在里面。所以政府现在实施行政，为什么会出现民众拒绝去方舱，民众拒绝交钥匙给那个政府去消杀，甚至有些对抗，这是一个政府公权力在极度的弱化甚至在消失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已经目睹了。所以呢，这一点上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们有刚刚讲到入室消杀这个情况，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在西方的这些传统的法治观念里面，一个人的家是他最后的堡垒。我们说用法治话来说，这是个最后的堡垒。在美国也好，在那个英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对一个人的家进行侵入，或者进行这个公权力进行侵入，这是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是需要有法律依据的。但是我们看上去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就上海政府，当然我们也有人说在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发生，都不是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进行。所以这是一个让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公信力急剧就是产生怀疑，甚至是丧失信心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这个当然这个强制隔离啊，我们看到网上流传的这些图片和视频，这个条件非常的差，那么多人合用一个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面的条件也非常差。那何曼医生，你怎么看这种措施会不会造成相反的作用，反而导致这个病毒扩散？
我非常同意。这样的一种环境，密集的环境哈，就很多人集中在一起，那只要其中有一个有这种奥密克戎的这种病毒，奥密克戎呢又是这个传染性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病毒，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是非常可能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反而导致这些人都染病。我想这个是这个上海市政府和这个医学界也都不想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对，看到这种网上的这些图片和视频啊，让人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啊。那再来看看这个法治方面，那入户消杀，给这个居民啊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还有心理伤害。那据传说啊，有上海的文化人就说家里有非常贵重的收藏啊，国画书啊，这位文人说，要是有人进门消杀啊，他就从楼上跳下去。那于平博士，那现在民众的这个抗争啊，除了用生命作为威胁、作为代价，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法律途径来维权或者索赔？有没有可能？
对，这是我觉得都不是目前紧急要处理的事情。紧急要处理，就政府应当要停止这种做法。至于他财产损失索赔，包括您刚刚讲那个要自杀的那个人，上海很有名的一个过去相声演员，也是个主持人。那个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抗争的这个意念比较强，所以呢，他用这种话来跟政府对抗。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公民所应该有的这个基本权利。我刚刚说这个每个人自己的家是他心目中间最后的一个堡垒，公权力是不能够随便侵入的。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宪法都说，公民的这个住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吧？所以这一点上讲呢，我觉得首先要制止这个做法。当然，如果说已经做了造成的这个损害，一定要进行这个政府要进行赔偿的。那么目前看来，好像入室消杀这件事情呢，已经有所这个势头有所减低了，已经被这个公民的这种非暴力性的这种抗争呢，已经给他 抵御住了。目前至少看，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但是从目前看来，入室消杀，很多人不给钥匙，很多人拒绝配合，包括刚刚您提到的那种非常极端的，要以这个自杀为这个条件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已经让政府感觉到这是不对的。刚刚何医生讲的也非常清楚，其实入室消杀，表面接触这种传染本身就是很低，然后付这么大的代价去这么做，只能彰显这个权力的这个自恨和这个没有这个底线。不能够起到任何防御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刚刚何医生提到，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是从他自己的个人故事中间提出来啊，我遇到这个情况，有些那个录音啊，或者有些录像，可是真正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刚刚何医生提到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武汉肺炎这个当时流行的时候啊，在武汉也出现过情况，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死亡到底多少人，哎，政府公布的反而是很低，可是武汉呢，过了这个几个月以后公布的那个疫情发生的那几个月当中，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政府只是没有把它统计成为一个新冠的这个病毒死亡，那么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对吧？你想想看。我们讲的次生灾害导致死亡，我们至少从网上面看到的那些例子都不止十几个了，有人的统计，还有一个网络的接龙统计，我发现至少我看到最后是100几个，那都不是奥密克戎这个或者是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政府对这些问题他是怎么看待的？甚至有人饿死的，对吧？有的人是饿死的，还有人是跳楼自杀的，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死亡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数字要等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能反映出来，因为火葬场在那儿，死亡要处理的，对不对？我们会知道这些死亡的这个人数到底多少。那么由这个东西来看的话呢，其实奥密克戎这一次中国的抗疫在上海是一个非常荒腔走板的一个做法，其实非正常死亡远远可能高于这个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
这个星期啊，上海市疫情发布会上呢，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消毒与感染科主任叫朱仁义，他说，日常的不要过度的消毒啊，不要在室内有人的情况下用机器人等来喷洒化学的这个消毒物剂，也不要呢用这个无人机啊对着室外的环境进行消毒。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来发声，对这个防疫的措施进行质疑。之前也有几位重量级的这个传染病学家，包括中国疾控中心的吴尊友啊、贺清华，还有上海的张文宏啊。那这些比较有分量的这些专家发言，能不能对这个地方的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然后乐观的盼望说会带起这个连锁反应，让中国来改变这个清零政策。于平博士，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些专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公共知识分子是从这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来提出他们的看法。当然，那些专家学者呢，是通过从他们的知识、专业知识方面来提出对这个新的这个疫情呢进行怎么控制，提出他们个人的这些专家意见，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这个对一个突发事件、公共事件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反应。可是呢，现在我们很怀疑啊，我个人也是观察这个政府的这些措施啊，包括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一些做法呢，是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我觉得地方政府是在中央的高压的清零政策和科学防疫这个之间的在走钢丝，对吧？刚刚我们说社会面清零什么意思？实际上是对中央有交代，也中央要求是这个动态清零，所以我们说那个漫画就非常有意思，我把那个社会面说得很小，所以我清零是比较容易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并不是需要社会面清零，一个社会不运动，一个社会没有办法这个才这个产生这个它的价值，甚至一个社会进入一个危机，这种清零方法对我们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接下去就要开放。所以上海市政府这个公布的是昨天公布的是所谓三步开放政策，我觉得是走向与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当然，这个是也是刚刚您提到那个主持人提到那些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从两方面。从一个公民社会正常的一个运营方面，从一个科学防疫方面，两个方面提出的意见对上海什么已经起了作用。那么昨天已经有很多人前几天吧，都有很多人呢 已经看到了大量的人在逃离上海，对吧？上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钟。那你科学抗疫，如果说不能够做到与病毒共存的话，那就是人就会逃离上海。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也是给上海市政府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钟。不光这个逃离上海，有人已经说了，无论贫富，不论他的学历，逃离上海已经成为一个风。那么成为这样的一个风的话呢，上海作为国际一个大都市的一个地位，作为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到底会怎么存在下去？这给中国给上不光给上海，给整个中央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个人的预测就是说，中国可能会宣布动态清零，但是他走的路线现在看上去是一个这个动，就是所谓叫做与病毒共存。那么至于他怎么样去最后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那是靠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宣传部门来做了。但是呢，严格意义上讲，我目前觉得它是走向一个与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方向。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说，刚才那叶方提到的，现在这个专家的意见呢，被就是逐步的加以重视呢，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呢，科学防疫啊，科学抗疫啊，专家意见最好在事前呢就能跟他们商量一下，是吧？获得专家的这个就是说建议，是吧？然后科学的把这些意见汇总在一起，制定一个科学的这个防疫啊抗疫的措施。你像那个武汉，当时其实你看2019年12月31号，那个国家卫健委啊、武汉卫健委、湖北卫健委啊，他们其实都聚了开了会，是吧？都已经得出了人传人的这么一个证据，是吧？后来我们也听那些为了专家们讲什么又是不会人传人啊，这些东西是吧，拖了很久，过了两会，然后突然间就开始封城，是吧？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封城？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科学的东西，就科学道理在这个背后。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专家的意见呢，如果听是很好，是吧？但是最好是在这个事前听，不是事后听。
我想这个现在中国政府啊，世界的这个批评之声和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抗争啊，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所以他不得不要就是听一下这个专家的意见。其实，难道以前习近平啊不知道专家提出来的意见没有传达给他吗？于平博士，
刚刚这个何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事先应该听科学的意见，从听专家的意见。那么我们从过程上讲，上海市政府是走了这一步的，所以开始才会产生跟中央清零政策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所以呢，上海的专家，其实上海是国际人才聚集的地方，他的专家都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大家也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很接轨。所以呢，就我所知，中国的上海的专家也好，北京专家跟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包括美国的专家，还有这个欧洲专家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密切关注别的国家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听了专家的意见。问题就是中国这个权力结构导致专家意见不能进入决策，或者呢在决策当中起的作用比较小。比如说北京上层一个意见说要清零，但是这个清零是哪来的呢？并不是专家意见来的，而是从政治上的稳定，从他的政治的合法性角度来看的。所以这就跟专家意见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那么目前看来的话呢，事实上中央的这个决定到在上海呢已经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他的合法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了，对他的政治资本造成很大伤害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专家的意见，他们可能知道专家的意见是对的，那怎么办呢？中国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是一个除了这个不透明的政治以外，它就是一个专制政治，它就是这个和少数人做出一个决策，在密室里做出一个决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的政治的逻辑就是到最后，它要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一个说法，它要当面或者正面来承认它的这个错误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也同意何教授的意见，将来中国在做决策的时候，这一个事件可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不能够凭密室、凭这个个人拍脑袋来做决策，应当要听专家的意见，而专家意见必须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而不是说政治挂帅、政治上作为这个考量的最重要的依据，因为这是涉及到广大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
好，
社会的稳定，还有很多的经济代价。
他现在好像已经走到碰到墙了。那上个礼拜这个北大的学生啊进行这个反抗，拆掉了宿舍周围的隔离墙。那北大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啊是有特殊的地位的。那于平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北大学生这个抗争啊，会不会在中国社会在更大的层面上激起这种社会的不满啊，从而呢就是进一步的推动这个中央来放弃这清零政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表一个反应，就是说呢，上海的这个事件，上海这个防御政策这个做法当中引起的种种的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在其他地方上，比如北京，刚才北大，甚至还有北京那个对叫什么外国语大学，就是以前的北京以外，他们都跟政府跟这个来采取所谓严格防御措施的这个官方的这些警察也好，所谓的这个防御队伍来，他都发生过冲突，因为他们知道上海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他们身上，他们是可以预见到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上海事件如果对中国的法治或者对中国社会运营有什么健康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说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恣意横行所带来的荒唐的一个结果，对老百姓的一种损害。所以现在北京所出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非暴力性的一种抗争，非暴力的理性的抗争，同时呢也反映了价值观这一个冲突，就是说政府盲目决策，为了一个某一个政治利益而去对这个民众可能造成损害，遇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抵抗，不是一个个人在里面去叫，你看那么多学生在那儿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但是对这个政府来讲的话呢，他如果能吸取教训。共产党一直说他是能够自我改正的，他如果能吸取教训，那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可能对他将来的决策过程中间所产生的积极的作用，就是说大家要科学决策，要民主决策，要有民意的基础的决策。现在基本做法就是没有民意基础，没有科学，没有民主。那么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如果说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这次防疫上海的这样的一种荒唐的这个做法以及这个损害，倒是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希望。
那中国政府说中国这个防控啊要常态化，也就是方舱医院呢要永久化，核酸检测呢要制度化，换句话说就是要隔三差五的来轮流的封控。那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视察云南大学的时候呢，他没有戴口罩，那周围的人也没有戴口罩，而且之前啊，习近平在多次的视察期间也没有戴口罩。那如果中共要告诉民众这个新冠病毒是非常的严重的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才要清零，那为什么领导人自己却不戴这个口罩？于平博士，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矛盾的现象？
我觉得李克强是比较明显的，他就是要表明他不同意那种这个就是一下子清零或者说要把社会 lock down 这种，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是管实际面的，因为政府的所有的将来的这些经济啊指标什么都在他这儿出来的，所以呢他最后会变成一个背锅的人，所以他是不同意。但是呢，因为他中央的决策是极其应该说是保密，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极其高度集权，这个集权现在最后拍板的人就是习近平本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虽然习近平在海南他是没戴口罩，但是在北京在去那个人大他是戴了口罩的，你知道吧？他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他还是体现他是一个这个清零政策的最终的拍板人。
好，非常感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的分析和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